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哎呀，之前有一次哈，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听众，然后给我们留言嘛，说真的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拉圈的嘉宾了，然后当时我有进行一个大肆解释，我说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拉拉，是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没有，
没有 T 也没有 P，
真的什么都没有，
都退役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今天好不容易被我们挖到了一颗宝，然后我们就赶紧请来上节目了，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先来请我们的这位铁 T 嘉宾啊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嬷嬷，
嬷嬷，
嬷嬷。
对，其实我跟嬷嬷的，不是，也不能说我跟嬷，是我们节目跟嬷嬷的渊源是、还是有一点的，对吧？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的时候吧，
已经是几年前了吗？
哎，你的那个微博 ID 是可以讲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他有在运营自己的一个微博，叫做铁 T 发言 bot，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点印象哈、然后当时呢，大概是几年前，他来私聊我们电台的官方微博，当时是我一直在运营那个微博嘛，然后他给我发私信说，我很喜欢你们节目，然后可不可以就是把其中一段剪辑一下发在他的微博这样子。我说 OK 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我了。什么？
时间一晃几年之后，你知道，就是在几年前，我经过 Taco 的介绍，然后我就也去关注了他，就那个铁 T 发言的微博。突然有一天，我早上醒过来，我发现铁 T 发言的那个微博给我发消息了，我觉得很意外。我说我现在是 T 族了，已经是
对官方认证，
怎么会来找我？然后一聊才知道他也听我们节目，后面然后就浅浅对接了一下，今天咱们就浅浅的一起上个节目，录个节目这样子，
挖来了皮下，
对。
那我们还是先从他的个人生平先了解一下哈。
对，
就是嬷嬷的话，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性取向觉醒的？
本人呢就是一个金星蕾丝边，
金星蕾丝边，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行话，它是一个舶来语。
好高级啊，
他是从欧美圈流入亚洲，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跟男生谈过恋爱，或者说也没有对男生产生过情欲，就是 always 喜欢女生这样。是一个纯血拉拉，明白？
纯血拉拉，别人都是麻瓜是吗？
对，浓度很高，希望大家满意啊。
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的。
对，
小学会不会有点过早啊？
还好吧，大家小学的时候没有暗恋过别人吗？
倒是也有了。
对啊，
那小学当 T 应该还蛮少的。
我当时还不算是 T 吧，就是只是你知道小试牛刀这样。
小试
初出茅庐啦。
怎么试的牛刀啊？
当时就是暗恋班上的侄女啊。每个 T 子都会有吧。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吧。
就是会有一个这种接受自己的过程吧，因为当时我也是通过网络然后慢慢对自己认识的嘛，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也不会说某一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该是时候当同性恋了，然后就是一个剪头发，对吧？我是当时在网上在贴吧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贴吧叫做伪男吧，然后这个对，他不是 T 吧，他是伪男吧，然后这个伪男吧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其实就是 T 啦，但是他的就是名词不一样，然后我看到里面有很多那种帅姐姐发自己的照片，然后后面我就去了解到这一块的内容，然后包括当时我小学很喜欢耽美，就因为追星嘛，然后我有喜欢的 CP， 然后就对可能同性恋这个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当时看了伪男吧的那些人的照片之后，我就是一个醍醐灌顶，我就是一个暴衣，我就把自己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大喊我是女同性恋。从此以后我找到了我自己，感谢伪男吧。
伪男吧吧主要给你送锦旗。
对，我是伪男吧十级会员。
怎么会找到伪男吧？我以为他会在百度上面搜说女生喜欢女生怎么办，
该怎么办。
对啊，
他百度回答说去看看伪男吧。
百度知道。
所以距今到现在为止，你大概谈过几段拉拉恋爱？
那加上网恋吗？
看你
个人的，就在你觉得算是稳定的，我是正儿八经在谈恋爱那种就算。
如果不算网恋的话，就寥寥可数。但是如果算上网恋的话，就是多如繁星。
哦，明白了。所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还蛮好奇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我们要往深了走一点点了。
好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听众，他们会留言，他们真的非常好奇 T 子们的快感是如何得到的。
哈，已经要直接进到这个地步了，
不可以吗？那我换一个，
可以可以，爱听爱听。
就好的，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先给大家区别一下 T 不等于一。嗯，我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理解的 T 的话，它可能更多是一种性别气质，就是我的外形可能是比较中性的这样。嗯，那我在床上别人就不知道了，那我也被插一下那谁知道呢？那不就是普通的快感了吗？
不是不是，他们其实指的是有很
铁 T 是
吗？对，那种完全不让碰的，
那可能是一种脑颅内高潮吧。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就是身边的那种铁拉拉铁梯，然后他们说就是感觉手指会硬啊，或者是
手指
心理上极大的满足感。
什么东西？
就是看到我的女人在我的身下就是
娇喘连连是吗？
对，攀登到顶峰，然后我就有一种心理极大的满足感。
所以前面说的手指会硬，你本人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我可能会浅浅会有
整脸。
其实讲句实话，我当年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
你也当过 T。
怎样不行吗？
他又浅浅尝试了。
对、就是我大概能理解那种感觉，但是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但是我会完全能够感受到刚刚嬷嬷说的那种，就是我的女人。
真的没。
就是会有心理极大的满足感，
对对对，
你会有那种征服了对方的那种感觉。
对，救命。
但是我的手指印是真的就是太久了，然后手指僵硬的印。
我好像从某个角度也忽然能理解了，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先前做一的经历。
你还做过一吗？
不知道了吧。
然后我觉得好像身下的零那一瞬间，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奇怪、啊、
我的女人，我的男人。
对，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觉得好像这一刻他是完全属于你的。 啊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啊
羞耻。
就是我也能理解了。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知道你是就是这个铁梯发言 bot 嘛、你本人。对
对。
然后的话，据我所知，因为本人也有浅浅关注了，对
啊、
没事就会翻一翻，之前找找素材什么的。然后但是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那种粉丝投稿，
对啊，
然后他们经常会写一些很离谱的故事。
对，
然后这也要结合上，因为我之前有看到网上很多人会觉得拉圈是一个很疯狂的圈子。
对，说的没错。
所以你本人是也很认可这一点的。
嗯，对，其实我觉得每个问题都不能绝对的去说吧，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
你观察到的就是你觉得比较算得上疯这个字的有什么？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疯子。其实就像之前网上有些段子说拉拉就吵架的时候就头破血流啊，在雨中相拥啊，追逐啊，其实这些都会在真实中发生呢。你们之前恋爱中没有过吗？
倒是也有了。
哑口无言热。
因为你知道本来我还想说今天刚好请上他，然后我想说给拉圈，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资格给拉圈证明，就是说
给拉圈又泼一桶脏水。
没有，当时本来想的是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疯吧，没有大家就是在网上说的那么夸张、想说往回拉一拉，现在感觉好像拉不回来。
真的有。
就你做那么多年博主嘛，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你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疯的经历，从来稿里？
那我先说几个，我就是之前我有做过一个直播活动嘛，然后就会邀请一些朋友啊网友，对，过来说自己的故事。
嗯，
其实我本人应该有过这种疯狂的经历。就是之前我和我的一任前女友，然后我们在重庆旅游的时候一起住在一个酒店里面。
嗯，
然后这故事就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血腥。因为当时我们两个本来要出门了，就跟朋友约会，就是约了一起吃饭一起唱歌，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突然说，因为我是学画画的嘛，我是一个美术生、然后他说，哎，你从来没有为我画过一幅画，在出门的时候、
突然吗？
对，突然。然后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速写的动作。我就拿出了一张酒店里面的那种便签纸，那张纸本来是拿来写就是让那个顾客写下对酒店的评价和意见、然后拿出那张纸和我随身携带的一些就是笔，我就给他进行一个速写，我就说你现在就保持一个你觉得比较优美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就开始速写。但是因为速写它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嘛，大概就是画了30分钟，然后他就腿蹲麻了，他就开始说好了没有啊，就很不耐烦。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画作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有点没有准备好，当时手有点生了，就感觉画的有点不是很好，我就把那个纸就撕碎然后揉成一团，然后扔地上说你到底想怎么样。然后他就非常生气，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激烈的争 争吵，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跪在地上扇自己的耳光
啊，
就然后他当时打了自己20多下，脸都已经被打肿了。我心想说那咱就输人不输阵吧，我就看旁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
你这时候不是应该就赶紧阻止他不要再打了吗？
我觉得我不能输给他，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面墙，我就开始撞墙，然后我们两个就进行一个非常诡异的动作，就是开始就是双双自残，然后到后面我们两个就是也哭累了，然后就是头也很痛，我们就停止，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爱我吗，他就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就是相拥哭泣，然后我们就出门了，而且两个人一个人的脸就是浮肿像猪头一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额角缓缓渗出鲜血这样。
所以中间有没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扇他的巴掌你在墙上撞头
啊？对啊，
我觉得太离谱了吧，
我还在幻想说如果酒店里面有那种偷拍摄像头，然后可能会以为我们在搞邪教祭祀你知道吗？
但真的很符合我前段时间无意刷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搜他那个微博铁铁发现 boat 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一些相关的微博就刷嘛，就是全是跟拉拉相关的一些话题，然后结果有人说就在总结非常简短的一条微博，说女同性恋说冒号雨中撕扯相拥哭泣然后砸东西大声尖叫用头撞墙撞柜子，
对，
然后回车女同性恋冒号我想要一个精神稳定一点的伴侣。
对，真的是这样。
哎，我好像很多我听过的女同性恋的故事里边拉拉基本上都会做这些事情。哎，
对，
而且我觉得最离谱的是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故事的结尾都是那句话你还爱我吗？
我们要确认一下。
也基本上最后故事结尾都是两个人相
拥
而
泣。对，
好奇怪啊，
就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踪迹可以寻啊？
这可能就是
为什么
像那种春晚要唱难忘今宵一样，它是我们拉拉的一个仪式感。
就你必须最后有这一句话才算是我们这个架算是吵好了结束了，
它算是一个句号。
对，
谁给你们植入的这种想法？
春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发现女生和女生谈恋爱的话，因为可能双方都是情感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很容易因为一些在别人看来真的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对对对，
然后突然就爆发了巨大的争吵。
对对
对，对啊，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讲到过的，我至今还是不能理解的那件事情啊，就是刘在做饭。
你要是拍蒜的事情是不是？
对啊，他非要我给他剥蒜，然后我说你这个蒜一会儿要剁碎吗？他说要，然后我说那为什么还要用手剥，刀拍一下不是就更好剥吗？
可是我已经在切菜，你就不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跟我打俩工，他打俩工哎，他整个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忙都不能帮我，你不知道我做饭很辛苦吗？
要哭泣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一切就是以非常荒诞的一个结束，就是那你还爱不爱我？
那我们不要生气了好吧之类的。
我发现最离谱的其实是吵架开始的原因。
对
对，
你们吵架开始的原因都会比较奇怪。
对，
就除了前面提到两个还有什么别的吗？
对，有，我本人也有，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女朋友给狗吃西瓜，然后我们两个吵到要自杀。
为什么？
因为就是当天他买了一个西瓜，然后那个西瓜红蓬蓬的看起来非常可口，然后我就在那里吃嘛，然后他就给我们家的狗狗丢了一块，我说为什么要给狗吃，狗不能吃西瓜，他说狗是可以吃西瓜的，人可以吃，为什么狗不能吃？我然后我们就当场在那个百度知道上面搜狗能不能吃西瓜，最后答案是可以吃，但是建议不要多吃，然后我就
完了啦这个答案，
就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反正狗就是不能吃西瓜，然后我就把西瓜扔在地上，然后我说那我走好了，反正你就跟狗去过吧，然后我就
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了。
对，我就离家出走，然后在外面就是天气特别的恶劣，就是一个倾盆暴雨加闪电，然后我就在街上边哭边走，我感觉我好像是那种上海滩里面的就是落魄舞女，然后我的泪和雨滴就混合在一起，然后就特别悲惨。
然后最后是不是以他就是给你打电话啊，或者是联系啊，你在哪里，或者在雨中奔出去找你之类结束？
对， 对，其实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可以去避一避，我就去那个我就按摩了。然后他就是通过去旁敲侧击我的朋友，然后找到了我按摩的那个包厢，然后他就冲进来，然后二话不说抱住我，我的脚还泡在那个泡脚桶里面，然后技师还在问我说用精油还是用按摩膏，然后我们两个就以一个诡异的姿势这样相拥而泣。
你们一边相拥，技师说这个重量可以吗？
再大力一点。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女同性恋的爱情故事里面都会有一颗破碎的西瓜。
真的，这个我们好像也讲过，是不是之前？
好像是有。
你们也摔西瓜？
对，
大摔。
就我和他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那个小事也没有那么小，值得探讨一下的。就可能刚在一起，然后都在外地，然后没有什么安全感，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回家，因为我家比较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很孤单，我可不可以？他潜台词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回？然后进行一个争吵，他嘴上要表示你可以回，但是那个一切的行为表现和表情都是不想让
你
回。
对，
就是、你
不
爱我。
哎，我这里就是要，我现在又想吵架了。我跟你说，
他们俩摔西瓜了。
现场连线，
当时是怎么情况？我刚到北京一个月，然后我在北京那些同事我都不熟，我在北京也没有朋友，我只有他 only you 这个一个概念。然后呢，他不是大型法定节假日才要回，他造谣，他是
哦，对，我那会儿每半个月可能会回去过个周末，
对啊，就是一两个星期就要回去一次，哎。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受不了啊。
对，然后我们就大吵架。然后那天也是夏天，在桌上也是有像你一样红彤彤的西瓜，啪一下就甩到地上，然后大吵。对，反正就是这种看似很狗血的开场，然后过程也很狗血，但是结束又莫名其妙的很温情，
诡异。可是你现在回想起那些鸡毛蒜皮的吵架原因，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想起那些事情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心里面觉得说明明就是我对啊？
我觉得我应该给瓜农道歉。
浪费了，
对不起，
我说的是当时吵架的那个原因。
对，我现在想想看还是觉得我是正确的。狗不应该吃西瓜。
就算可以也不能多吃啊。
大蒜就应该直接拍啊。
对啊。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个另外的问题，因为我先前跟刘一起去长沙玩嘛，然后经过一个拉拉吧，里面的铁梯对我就是非常的热情，很想让我进去消费。我想问梯子对于零，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会有一种莽撞的保护欲吧？
真的，
莽撞的保护欲，
想把你的头摁在怀里。
也把你当小女孩，
想为你就是扑灭一场熊熊大火。
这个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梯子都会这么觉得，
可能会吧。
就在你们看来，可能林也很像是那种被保护的，要被保护的小女孩。
对，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对，所以妈妈经常会心疼你，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有把自己带入梯子哦，
就偶尔还是会觉得，
时过境迁多年了，姐，
梯魂，
就偶尔还是会看到，就是。跟你值与否无关，就是你看到零或者你有零的 gay 蜜朋友，你就觉得他是心思很细腻的，他是需要保护的，
但是自己的女朋友却不需要保护。是这个
要过波算了，
西瓜不需要保护。
那你们会对一有什么感觉吗？
嗯，不认识。哎，
就不熟。
对啊，从我的生命中路过。
OK，
你们都没见过什么一吧，干嘛要问？
杀人诛心。
你跟一很熟吗？
我没有认识的一，对不起。
所以说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去过拉巴玩的，但是其实还蛮感兴趣的。然后你有去过吗？
我有，我是一个可能说东亚的拉巴都浅浅去过一下。
这么广泛吗？
对啊，
然后每家大办会员卡。
金钻会员，
就像收集那个星巴克的会员卡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拉巴是好玩的？
我觉得很无聊。哎，
那你为什么还要办会员卡？
就是像是那种旅游打卡一样，就总去一下吧。
哦，因为我先前去 gay 吧的时候，讲实话，我去之前我会想象里面会有一经常找你搭讪，然后隔壁桌的零会邀请你过去玩，但实际进去之后就是大家各喝各的酒。
对啊，拉吧也是这样子的，
就没有一些比较精彩的部
分。哎，你知道杭州有一家拉吧吗？
叫什么？
叫地，很妙哦，那个拉吧。
我知道它有什么用。
哦，我记得我是几年前的时候去过杭州的那个拉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存活，就是他让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当时是我的一个梯友带我去的，他说这个拉巴就是你如果用寻常的方式你是进不去的，你必须得暗访。就是他坐落在一个废弃的商业广场里面，然后当时那些楼的，就是当时是晚上，那些灯全部都黑了，然后那些楼看起来已经是荒了十年以上，就是那他的那个
是鬼屋吗？
楼下有一个那种池塘，然后那个池塘已经干涸，下面全部都是青苔。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后门进去，后门就是商业广场底下的那一条商业街，他们不是有后厨那种厨师出来抽烟的那个小门嘛？然后其中的一个门它上锁了，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油污，我们就在门口。
你是说你要去解谜是吗？
对，我们在那个门口要敲三下，然后在微信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从那个小门给我们开了一条缝，然后让我们进去，然后进去以后是一个不大的一个空间，就它有点像清吧，但是它也有它的那个舞池，也有那种动次大次的地方，然后也有台梯。 然后里面的布置大概就是有一些散台，然后还有几张沙发的卡座，然后有很多穿着制服的台梯从你面前排着有序的纵队，然后这样走过，边走边喊口号，
喊什么口号？
迪迦迪迦什么加油？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去请一位这个踢魔公关和你一起喝酒玩乐的话，他们会有领头的这个踢王踢领班。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做踢王吗？
可能是需要就是业务比较娴熟吧。然后他踢王跟普通的踢魔他们是有一些那种等级上面的区别的，就是踢王他会他的造型首先会比较不一样，一般会梳那种美式三七分蛋挞油头，然后对，就看起来比较成功，比较事业有成的样子、然后他会拿着一瓶巨大的酒，可能是香槟王啊或者什么比较高价的酒，然后扛在肩上就走在最前面。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他招手的话，踢王就会带着他的小弟，然后 一字排开在你面前，先跟你深深的鞠一个躬，然后用很浑厚的声音跟你说老板好。
你刚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用丹田发力啊。但如果你要点那个香槟王的话，所有人就会把你围在中间，然后在那里跟你鼓掌，然后欢呼，然后
我懂了，这是不是有点像去那种蹦迪的地方、然后你在卡座上 对你要开酒、然后就会有人举着灯牌过来、是一个道理、
就如果有些高级的拉巴的话，他的大屏幕上还会出现你的名字，就是叉叉叉老板喜提香槟王一瓶。
落款替王亲戚。
所以那些台替都长得还蛮好看的吗？
怎么说、
就还行是吗、
就还行吧。
替王应该算好看吧。
替王只是看起来会比较业务娴熟一点，就是他可能评判的标准不一定是颜值，可能是他的一些那种说话的技巧，或者是是不是可以让你聊得开心这样。
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日本那边的感觉。
对对 对，是有点像，
就是可以聊天、就是付费过来和你聊天的酒保，这种感觉。
是，好像是这么道理。
对，
而且那个拉巴很妙，他除了有这个台梯陪你一起玩耍之外，他还有一个像KTV 的那个点歌的地方，然后它的话筒是蓝牙，它没有连线的，这个话筒可以传递到任何一个客户手上。然后你可以去悄悄的在前台点一首歌，然后就在那里低声吟唱，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在唱歌。
我感觉这是铁铁会做的事情。
对，然后当天晚上我就一直听到这个酒吧里面飘来这种很低沉的嗓音。
我说过我不瞎说，
什么兄弟们想你了。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流眼泪。
替王唱的吗？
可能是吧。
而且你前面说你还去过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拉拉吧。
对，我去过
国内的差不多吗？
不太一样，我去过日本的一个拉拉，在二丁目，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拉拉，叫做金手指。对，
啥四个？
然后那个拉巴超级的小，它的那个座位也是有限的，而且特别特别的狭窄，也是可以点歌的，也可以在里面唱 KTV。
拉拉本来唱歌就对了，
对，大家都是歌姬啊。然后所有人都在里面抽烟，就是呛的我在里面就是流了20分钟眼泪。然后后面我出来通风的时候，险些被隔壁的那个熊巴的那个招赖生意的人拉走。
哦，隔壁就是 gay bar。
对啊，
为什么要把你拉走？拉回去有什么用啊？
因为我是熊。说小哥哥进来玩。
所以外面也会有类似于台梯这样的服务吗？
没有没有
啊，就是正常的唱歌喝酒。
对， 对对对，可能日本也有这样的风俗店，但是那个酒吧是没有的。
明白。
而且我发现其实好像在拉圈里面也会有东北 T 这个群体嘛，因为在 gay 圈这边是属于假设是东北男人会格外加分。
对，
拉圈也是这样。
拉圈东北 T 可能不会额外加分吧，就是东北的 T 可能那边人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粗犷，然后比较
豪放，
对，豪放讲情义一点。然后南方这边就温婉一点。
所以你是觉得你自己算是江浙沪铁梯典型吗？
我现在已经不敢说自己是铁梯了，现在是一个转型。但是
你要转到哪里去？
转到亚庇。
哎，我其实有个问题，就是毕竟大家就是退役很久了，其实
对对
退役很久就不太了解现在拉圈的一些喜好。我还蛮好奇现在就是拉圈里边
拉拉
还喜欢姐吗？
对，
还喜欢啊，
还在喜欢姐吗？
是吗？
喜欢姐啊，喜欢侄女啊。
而且我有听说，好像对学历高的特别崇拜嘛。
嗯呀，
啊，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印象
的。这怎么回事？怎么感觉拉圈 gay 圈都好像
对都一样，
对对，就比较慕强嘛。
嗯，因为在我们的那个交友软件上面，基本上小红会比较多一点。很多人的资料卡片上面是必须要写自己毕业于什么什么大学，然后在哪里就读。
好像不是
直聘
哦。
对。
人才市场，
就如果是你看他海归同时有国外的留学经历，基本他的粉丝量就不会少。拉拉交友软件上也是这样吗？
对
哦，
而且很多同性恋很喜欢把就是交友软件拿来当成自媒体来运营。然后发什么微博冒号什么什么什么小红书什么什么，还要引流嘞。
真的有，因为我大学有一个 gay 蜜，然后呢他没有上过节目，但是就是他本人长得还算 OK， 在那几年，然后他当时就有在经营自己的小红，然后他当时就是已经是一个谈恋爱的状态了嘛，然后他还在用小红，我说你这样不会有点不 OK 吗？你谈恋爱还在用社交软件，我觉得不行哎，因为当时跟他关系很好，我也就直说了，他说不是啊，我在这个软件上从来不跟男人聊天的，
媒体运营啊，
对，他是博主，
对我都是发自己的照片，发我跟我男朋友的照片，然后会在简介里面写就是已经有男朋友，就是已经在恋爱的状态，然后分享这些。给各位姐妹看、
哦、是有那种夫妇然后专门在软件上面去分享
情侣号，
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你们有没有忘记这个软件是社交软件啊？
真的没把它当社交软件
在玩。我觉得拉拉这边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用社交软件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在上面经营一些副业、嗯、
还有摊蛋饼那个直播、哎、为什么？因为像 gay 圈这边是这样子的， gay 圈直播很多时候是中年男人的舞台，就里面会有很多中年男团，大家一起唱歌，唱那种很老的歌曲，基本上你现在刷小蓝大部分都是这种。而且就是我先前看就是他们手上有那个热拉嘛，就朋友的手机上面手上有热拉，我有看到
我的手上了，好了，
我有看到其中的一些直播，就是比如说一个铁梯在摊蛋饼，我就觉得为什么是想展示自己的一个职业魅力这个样子吗？
对啊，就不仅有摊蛋饼的，还有养蟒蛇的，卖假鞋、美瞳，还有南北之分。就是北方的话，可能经营一些这种潮牌复刻比较多，然后南方的话，就是卖一些美瞳啊，或者是泰国的那种佛牌、古曼童比较多。
什么都有，真的是。
对，
是软件也支持他。
是一个人才市场
啊，就软件也支持他挂车这样吗？
嗯，不支持啊。
哦，要通过其他途径
偷着
卖。
事业心很强啦、
哎、可是我有个印象，就是我之前其实有在用那些软件的时候、嗯、我有发现里面其实很也不能说很多，但是有一部分它其实是直女自己会写出来，然后会讲说我只是想来看一看、嗯、来欣赏一下铁梯这样子。所以关于这点我不知可否，但是我身边真的偶尔会有一些直女朋友，他们会来跟我倾诉说最近好像蛮喜欢一个铁梯的、嗯、然后每当在这种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就是你确定吗这样子。
对，
你觉得在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女生的侄女，她突然有一天告诉你她喜欢一个铁梯的话、嗯、你觉得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我觉得是看她对那个铁梯的下体有没有一些欲望，可以去品尝或者是进入。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之前就有一个女生、嗯、然后她有表达过她还蛮喜欢一个铁梯的、嗯、然后当时我们就有问她，就是话说的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舔吗？
对 对,
对，
但在我们电波不能播。
对，就是 OK 不 OK、嗯、然后他说好像如果是那个铁梯的话他 OK、嗯、但如果是其他女生他不 OK、哦、
应该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对特定的这个人会有情欲，但我觉得其实如果只要产生情欲的话、哦、那种身体上的欲望应该是算是的。
对，因为我觉得身体上的欲望、哦、包括你心里产生的那种感觉应该是骗不了人的。
对对对。
然后你说到直女，我就想到哈，应该在拉子里面还是有比较多的人是比较喜欢直女的吧。
对，
然后
你们不也有很多人喜欢
对对对
喜欢直男吗？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点，就是像在 gay 圈里面大家爱直男的原因可能是觉得直男很 man， 然后可能比较有肌肉、嗯、然后看起来荷尔蒙气息很足、嗯、那拉拉比较爱直女的点一般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得不到直女吧。
我们也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也得不到直男，
就人很贱啊。
但 但是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性是跟 gay 那边有一点类似的、
嗯、
就是会觉得说直女身上的所谓的那种女性气息会浓一点，
我觉得多少应该也有这个原因的、
嗯、
哦、
嗯。但其实就是据我了解的拉拉一旦碰过直女好像都还伤蛮惨的，是不是？
对
你有浅浅尝试过吗？
我想到身边有很多这样悲惨的经历。我的话是没有喜欢过直女的，因为我在当年还是 T 的时候我是一个淘淘乐的一个
哦，
对，就是两个铁梯，你是铁我是钢，钢铁磨逼响叮当
哪来这么多俗语啊，
啊，行话
那你身边的朋友他们喜欢上直女之后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嗯，就是有失恋以后想去死的吧。
哦，
其实有一些直女她对你的态度是那种欲拒还迎的，就是她不会明确的拒绝你、
哦、吊着的那种，
对，吊着你，然后可能也会利用你，但不是说所有直女啊，就是有些
真的很怕惹到直人就对了，
你别骂我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一些铁梯分享过说听到直女讲的最扎心的一句话、嗯、从来都不是我不喜欢你啊或者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嗯、
而是如果你是男的我就会喜欢你了、
啊、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啊、
如果你是男生我一定嫁给你，
对，就类似这种话、嗯、应该还蛮恶心的吧、嗯、
对，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那个、
如果你是女生就好了嘛，
对、
哦、可是我不是啊，就是这样
吗？
对啊，突然让我心都痛了一下
因为其实我还蛮震惊的，我没有想到你除了小学的时候性启蒙觉醒的那个时候对这个班上的一个直女浅浅动心之外，后面就再也没有碰过。哎，
对，
你还蛮守拉德的
就是一般铁梯还是会愿意守一下拉德的，就是经常你是就当你身处铁梯那个位置的时候，你遇到一看就是直女的女生向你表达一些好感，或者觉得、嗯、哎我好喜欢你啊，或者你从别人耳朵听出谁谁谁好像蛮喜欢你的，你会很慌张的，你第一反应不是说，你当然开心会开心，但是你第一反应绝对不是说那要不要发展一下或者我去了解他一下，真的会想要劝退他。我是、哦、我那段时间就很想要劝退那些人，就你要想清楚哦，就是你会想
这条路不好走哦
突然变成老师你知道吗，就是
你会让我输是吗
就是我们会默认直女突然有一天说哎我好像突然有一天喜欢上蛮帅的一个姐姐，她一定是一时兴起、
嗯、
然后她大概率不是真的变拉拉，
对，
所以会就是
会担心
啦。对，
那要喜欢你们多久你们觉得才 OK？
大家像你那么久吧
真的很久哎、欸、五六年的时间呢、欸、
没有啦，就是可能
大姐
真的要有个起码有好几个月往上吧，
嗯，
对，
嗯，
才能逐步确定这件事情。
对，
嗯，也可能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过早的品味到了直女的一些苦果所以后面就不敢再轻易尝试。
当时
对
怎么样了？
我当时其实有跟那个直女告白
啊，
我给她就是用手抄了一份智商励合的棉花糖的歌词虽然我当时不喜欢智商励合，但是我有就是在上面写说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然后他就一直对这个不置可否。后来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因为给每个同学都发了那个同学录嘛，
嗯，
我就发现他在我的同学录的留言板上面写说不当 GL 我们是好朋友
GL 好老的词啊
然后我就握着那张同学录的纸在床上失声痛哭，然后一边听徐良的坏女孩
所以你身边的那些 T 子朋友也都没有碰过直女吗？
他们爱的要死啊
我就觉得这才是常态啊
对啊，哎，我其实生命中大批量的接触到T 和同性恋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
嗯，
因为我高中读的是一个全封闭的学校、
哦、
然后也是在浙江这边嘛，
嗯
啊，然后那个学校它是在学校里面高强度学习28天然后再放4天假给你、
哦、
所以、
哦、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情境式拉拉？就是说当你在一个这种封闭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身边的女性比较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个特定的环境而爱上女人，但是当你毕业以后、
哦、
当你离开这个环境以后你又变成直人了、
哦、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我们那个学校其实也是女生比较多，然后也有很多因为就是校规啊然后剪短发的女生，就有一些那种姿色尚可的她就觉得嗯，那我当个铁梯吧就这样。然后我去那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是转学，
嗯，
我转学以后我就觉得我要用一个全新的面目来迎接我全新的这个学习的生涯，
大
我就去剃了一个大寸头、
哦、
因为我当时就有在迷恋一个美剧叫做越狱、
哦、
你就是那个男主吧？
对，幻想自己是米勒了，要去救我哥哥。我觉得一般女生可能青春期的时候会模仿一些韩剧或者是台偶的那种女主的发型，在模仿越狱。然后进去以后就被隔壁班的 T 大肆的讲我的坏话，大肆造谣，说我是从少管所里面出来的。然后还有最过分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宿舍有个女生脚臭嘛，她就会每天用一个中药的特制药粉泡脚，然后就我们宿舍就会有一股中药的味道传出来，他们就谣言说那是我拿来洗头的水，因为我长不出头发。然后后面过了半个学期，我就用一头茂密的秀发击碎了这个谣言。但我当时走的是一个权志龙帅体风，就是有模仿权志龙，
不要拉上权志龙，
就用那个大公鸡发胶把自己的头发抹得很亮。然后还有就是穿一些权志龙同款潮牌，那种很潮的帽子，还有背一个老虎头的书包。
所以有魅惑到一些？
没有，就被别的铁梯针对了。
所以其实自己的感情颗粒无收。
对，
但是被自己的同行针对。
对，
同行
觉得我太过亮眼这样。对，然后当时我们学校的铁梯他们是有一个组织的，然后他们
叫男人帮是吧？
其实他们也曾经向我抛出过橄榄枝，只是我错失了那个机会。因为当时我刚进去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参加某某中学的那个拉拉群 QQ 群，但是我当时手机被老师没收了，我就没有去点那个同意，让他们说转什么转新来的，刚才长这么高，因为就我们南方的女生个子都比较娇小嘛，都是那些铁梯基本上都是160左右，然后有个铁梯就说，他说哎，我到现在还在穿安奈儿童装，他就很引以为傲。然后就可能是我个子比较高，也跟他们的那个身高不是很统一，然后我又剃光头，然后又学权志龙穿衣服，他们很讨厌我。对，
他们有被你卷到了。
对，当时他们的这个领班，他们有个小小的头领叫
也是剃王吗？
对，剃王，然后我浅称他为毕业老板，他应该是在场身高最傲人的，他有165、然后当时我们的校服是那种韩版流星花园的那种校服、上面是白衬衫，下面是那种百褶裙嘛。然后哎，这个说到校服也有一个插曲，就是当时发校服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铁梯肯定心里就是一个
非常抗拒，
对，觉得我们的天塌了，我们的铁梯没有家了。我们一几个铁梯就是头发还加起来都没有半米长，然后让我们去穿那个百褶裙，然后还要跳那个小舞蹈什么的，比要我们的命还夸张。然后我们就有去出一些应对的策略。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比较妙手，他就会把那个百褶裙剪开然后缝成一条裤子。还有些人就会去冒领，就是说他同学就是找一个男生说他的校裤丢了、然后再去补一条，然后他自己去穿那个校裤，这样就大家就会千方百计的
各显神通。
对，
反正不穿裙子。
对，
当时学校会允许你们不穿裙子吗？
不允许、就会让我们去罚站。对，但是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尊严的，我们有我们的踢魂。
踢魂，
你越罚站也要穿裤子。
对。然后那个首领呢，他就是穿裤子拍的，然后他有一个那种潮牌的一个巨大的腰带，就 logo 巨大，他就把他的白衬衫掖进他的裤子里面，然后每天也是会梳那种美国37分蛋挞油头。
长大以后
就
剃王了，
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领着其他们真的很像葫芦娃，就是一个头上七个娃七个梯，然后那个大娃就长得大一点，然后其他的差不多。
其他的各显神通。
对，而且我们的班主任特别恐同，他每次出现在我们班级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班级都是挨在一起的嘛，然后我们班主任在食堂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跟学生一起吃饭，然后每次他看到他们都会吐口水。
班主任向他们吐口水吗？
没有，就是会那种呸一口，然后就是翻白眼什么的。然后就会再把目光瞟向我，就是
你给我小心一点，
悠着点。
他感觉到你剃魂了啦。
对，
好像初高中的剃子们都很离谱。
对，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也是在初二初三左右了，然后我们班对面的那个班就是那个物理层面上的对面那个班，然后里面就有两个铁剃，是真的很铁，当时算是我们的就是年级剃王这样子，然后他们俩搞淘淘乐嘛，
多精彩啊。
对，他们俩搞淘淘乐，然后很离谱的就是他们中间还会有一些吵架，就是梯子之间的那种疯狂举动。
对，
就梯
镜嘛。
对，就我们前面讲到的那种，就是会吵架，然后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是拉扯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莫名其妙那段时间跟他们两个还蛮熟的。
你为什么会跟他们俩蛮熟的？
我不知道，
你想加入？
我没有想加入。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正在上课，这件事情讲起来真的离谱。我当时正在上课，然后其中的那个稍微没有那么铁，但是也还蛮铁的那个铁梯，他给我发消息，当然是用 QQ 嘛。他说怎么办？我老公就是
我想叫我老公，
他们俩互叫对方
老公
、因为都不允许对方叫自己老婆对，然后他就说我老公好像已经去厕所很久都没有回来了然后我说大概去多久，他说有半节课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吗他说对，然后他们俩因为什么吵架我真的已经想不起来，就是肯定也是那种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大概就是因为谁抄谁的作业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下课陪我去厕所找他，我说好，没问题。然后我下课之后，我就站在我们班门口等他，他们班还脱堂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然后就拉着我的手，就急匆匆的就往厕所赶去。然后我们到了厕所之后，发现啊，就是那个更铁一点的，在厕所待了半节课没有回来的铁梯，他就是一整个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面，然后在那边就是装忧郁，你知道吗？
黯然神伤，
他狠狠装了一节课，他那节课什么都没有干，然后就是在那个厕所里面，就好像是半。蹲在那边还是靠在墙上怎么样然后就是一个手托着自己的额头，好像就是等一节课等她的老公来找她。然后那个带我去的那个铁梯，她看到了她的老公在那边装忧郁了之后，就当时我觉得画面非常离谱，但是带我去的那个铁梯她就直接就是一个相拥，也没有儿气，就是一个相拥，然后就好像是那种很成熟的男性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好点没有
我好多了
对，然后她就说嗯他就说那跟我回去好，然后我在旁边像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路人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观众，
对，然后我就默默回到了自己的班级，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个相互搀扶的一个概念然后回到自己的班级一会儿上课了，我掏出我的手机，我说还 OK 吗，他说嗯没事什么啊，然后他们俩后来还分手，然后分手了之后，其中那个带我去厕所的那个稍微没那么铁的铁梯哈，他后来转职人呢，抢我男朋友
啊，是你
什么啊，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我的世界坍塌了，太奇怪了，
他都很离谱，
对，他就是我在节目上讲到过的啊，就是我跟我高中的一个前男友分手之后不到半个月他就跟我那个前男友在一起了，就是那位，
他是那位 T，
对，他就是曾经的那位 T， 哦，我还陪他去找过老公，哎，他抢我老公，我真的无语那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是我真的很想要大聊一下的，嗯，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上好像都没有太提到过，是这样，就是好像在拉圈有一个算是不成文但是大家好像也都知道的一个概念叫床死啊，对不对？那起因是这样子，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一个酒吧喝酒，然后是跟张老师一起去的，然后呢当时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大 T， 就真的还蛮 T 的你知道，然后他当时就是很热情的招待了我们，然后就是一点都没有那种老板的感觉或者是服务生感觉，就像你的朋友，
很有亲和力，
对，很有亲和力。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我就听他们在后面聊天，然后他女朋友好像也在，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女朋友就自己走出去可能是抽烟还是干嘛的，然后就剩那个大 T 坐在那边嘛，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说姐不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说你好这样子我说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可以吗，因为我当时我也喝了蛮多酒了，他说 OK 啊，你想问什么，我说你跟女朋友谈了多久了，他说哦，有五六年了吧，我说那还蛮久的，
对，
然后那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如果冒犯的话就当我没问，他说你问吧，我说你们现在会有性生活吗，就是
真的很冒犯
因为我喝多了你
铁定暴揍你哦
没有喝多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真的好久没有了然后他说上一次应该是大概八个月以前吧
有到这种地步哦，其实
我感觉我也差不多啊。
啊，
你跟你女朋友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去年吧
真假的
真的
因为我们在一起也蛮久了，有三年左右
哦。然后上一次是在去年了，
嗯呀，
那也是八个月以前了，
对啊，可能那个体跟大 T 是我女朋友你是遇到我女朋友了对吧他喝多没有
有喝多所以 说这一点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很不理解。
我觉得可能是拉拉的激情来得太快，然后可能退得也比较快吧，
就是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吵架，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然后已经爆发掉太多东西，
也许是这样
内耗了。
那就异性恋的话没有床死这种事情。
我觉得异性恋当然也有床死，但是不至于到八个月一次这么夸张，
没有那么容易、
嗯、会，或者说他们可能要结婚然后上了一点年纪了，比如说到了偏中年、嗯、然后会出现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
哎、
大家都不想要了这样。
对啊，因为
那你今年20多岁，已经上一次在八个多月之前，
就没有办法，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床死是拉拉的归宿。
他真的很多俗语
歇后语啦，行话。所以真的不会有任何一点欲望吗？
就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亲亲抱抱，但是不会进入对方这样，因为拉拉之间的感情就是你们相处久了会有点像亲人和朋友、嗯、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一会儿像是我的朋友，一会儿像是我的姐妹，然后我们在床上更多的时候会聊天啊说笑啊什么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四个人坐在直播间然后就嘻嘻哈哈，我也不会说突然插入你，就会有一个身份上面的切换。
可我们跟你是朋友，你跟他是对象哎。
对，但是我们也会去，就是我们其实拉拉之间的相处会有点像朋友、然后就是可能也会聊一些很轻松快乐的话题，然后可能从这个情境进入到另外一个比较暧昧的情境，它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切换，就这样。
八个月都切换不过来是吗？
对、啊、
但是我会想到一点，就是你总会有一个欲火焚身特别想要的时候吧、那会怎么处理啊？这八个月里面肯定有数次，很多很多次啊。
其实我们甚至会自己偷偷自慰。
对，这是很严峻的问题。
哦、
然后我说句我个人的感受，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我个人的拙见而已。我会觉得拉拉在这方面生理上的就是这种可能在快感上获得的那种不平衡感是比较难很好的解决的。
嗯，
能懂我意思吗？就是比方说是异性，就我们就单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双方都要获得快感的。
对。
但是比方说 gay 那边其实是有快感的器官进入到你可以有快感的器官，异性恋跟我们说了。但是拉拉确实不管是你是用手啊，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用一些器具啊，
嗯，
它必然是有一方可能在那个当下是没有办法同时获得生理上的那种满足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或许也有那么一点点因素在。
对，而且可能有一些啦，对于情感的需求大过于性需求吧。
嗯，
对。或者其实就我们谈了很久之后，我们在情感上还是很依赖对方的，但是可能在性上就觉得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但是不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分开嘛。
嗯，
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们也可以选择开放式关系啊。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
能接受，这更是难上加难了吧。
也是齁。
这完全就是好像是把一个极端推向另外一个极端啊。
突然玩得很开。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拉拉会闯死这件事情可能他暂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对。
我觉得只能就是寄希望于未来科技。
或者靠大家个人的努力。
对。那今天呢也是请上嬷嬷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拉圈的内容。
嗯。
啊，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于咱们这个拉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较想听我们聊的，或者说哎，想要看看是不是有些你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些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嬷嬷的话呢，其实目前她工作的地方距离我们是不算特别远的，但也是跨了一个省份哈。但是她后面应该还是有机会会再过来这样子，所以后面的话呢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嬷嬷请上来，然后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拉圈的这些故事。当然了，她以后呢可能也不单纯是一个拉圈固定嘉宾，就是我们也可以聊聊别的话题这样子了。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嬷嬷。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
拜拜。